我们第一堂要讲的是爱的痛苦和胜利啊，这个爱的痛苦和胜利呢，神要先知和西阿传递信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多么爱他们，让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让上帝多么生气。神的仆人就是何西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一方面需要听神的话，包括看圣经，也包括听牧者传道人辅导跟我们讲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听神话的人，好像何西阿的读者一样和听众一样。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个人，不管各位你们的年龄多小，不管你们信主的日子多短，只要我们信主了，即便是一个孩子，即便才几岁的孩子，如果圣灵真的让我们重生得救，认识了耶稣，我们也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嘴，要把上帝的话讲给别人听。我刚才意思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听是学生，一方面我们需要讲是老师。那么听的人需要圣灵工作才听得进去神的话，讲的人也需要圣灵工作才能够释放自己的舌头讲出来神的话。不管你是教导人，或者你才六七岁信了耶稣，希望能劝你爸爸妈妈也信主，你跟他们讲，我的意思，不管是传福音教导人，对不信的信的人，不管我们在什么场合听或说，都需要圣灵来工作。没有圣灵，没有一个谦卑领受上帝的话，没有一个聪明智慧的灵教导我们，没有神的灵让我们勇敢刚强地讲，这中间都有魔鬼无数的拦阻，使上帝的话不能达到人的心。那么神让他的儿女，每一个他的仆人，包括圣经的作者，包括教会的辅导牧长老师，都需要很严格很大的慈爱，天天的托住。那对其他人的训练，我们今天先不讲，我们就讲何西阿。何西阿是上帝的一个仆人，何西阿要传讲上帝的话，就是你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啊。这个时候何西阿的时候，你看一看，你可以知道第一章，可能你不知道哈，不过我就讲一下好了。就是何西阿那个时候，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你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大概也有类似的话，所以何西阿跟以赛亚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这个时候以色列和犹大国都有很多的艰难，在这个时代你要做神的先知，要讲神的话，跟任何一个时代一样，都是无比大的荣耀，也是甜蜜的，都是也很痛苦的。跟人讲话很甜蜜很快乐，我想就像你们喜欢用手机跟人家讲话一样，听人家讲话很快乐很甜蜜，也像我们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的，各位我对不起我不知道哈，是 Facebook 吗，还是什么 Line 啊，还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一天，年轻人花，其实中年人老年人我看也是会用的话，一天花好几个钟头，只要有人给我一个信息，只要我跟他聊天，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干嘛，我在无聊啊，那真是我也在无聊，然后就一直讲，可以无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就是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就很喜欢看到他的信息。像我刚刚做祖父做两个月，那么我的儿子媳妇呢，我没有手机了，但是我太太有。我儿子媳妇呢，我们一到晚上就很忙了，因为儿子媳妇就会把那个小 baby 今天的一些活动哈， 用摄影，现在科技太发达了，以前还是照片，以前还是讲几句话，最近他们越来越熟悉，都常常传一段影片给我们看，他哭啊，他笑啊，我们看了也很高兴。你喜欢的人给你一个信息，你就想听，你喜欢的人你就想给信息给他，你喜欢的人你就想跟别人一起分享。像我们做祖父祖母的，他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喜欢，是不是分享那个字 share， 就是把这个分享给你的什么朋友啊，就大家可以一起看到。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我们可以说，我刚刚说分享小孙女的照片或者她动作，这我们这个大家讲的都能够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分享，这是很遗憾，是下流的，是低级的。你就有的时候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啊，这我相信我们在座也许人都知道啊，有人把不当抛在网上的照片抛上去了，也许是女朋友把自己的一张照片也不应该给别人的，包括给男朋友的，传给他，然后他再把它抛上去，然后惹起很多的纠纷，甚至死人，甚至杀人仇恨。可是这些事大家都很有兴趣，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各位，我们每个人包括你重生得救，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爱来改变，越改变的越正直善良而且积极。我们不要为毒品为色情积极，而这个世界上的人下流的事都很积极，我们每个人的罪性都会这样子，包括我，包括牧师，我们的罪性一旦被挑动，一旦我们执意要远离主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有兴趣那些低级下流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而且人常常是在这当中，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求神帮助，让我们知道爱慕上帝的话，大概电没有了，知道爱慕上帝的话，也知道让上帝的话不断的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更进步更美好，使我们能够更进步更美好的来跟随主。你从小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课上也希望你多认识主的爱，你认识主的爱跟你认识一个下流的婚外情的淫乱的很吸引人但是是罪恶的爱不一样，罪恶的爱会最后叫你极其痛苦绝望灰心，会有很大的刺激了。但是所有的罪恶都是这样，不管是淫乱或者是毒品或者是说谎或者是欺骗或者是婚外情，那些都会有暂时的最终之乐，很吸引我们，但是最后是叫我们，不要说最后，过程中都叫我们越来越痛苦越来越低级越来越生活没有力量。我们生活要有力量积极，不管你读书锻炼身体或者做事，我们当中我相信你们都是年轻人，但是我相信即使是年轻人，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是颓废的，我们是不振作的，但是我们有上帝带我们就积极起来了。上帝的爱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爱舍己的爱，这个是真的，而且这个不仅在十字架上，在神的创造管理每件事上都有。不过何西阿在讲神的爱的时候，他实在有一个很奇怪的讲法。各位，我刚刚在讲我举的例子，我已经举过一些例子，我举的例子我很积极的喜欢的快乐的，我的儿子媳妇很积极快乐喜欢的，就是传那个我小孙女的照片啊。一个孩子是父母的爱，爱的结晶，也让全家快乐。 爱的结晶里面，我们也不否认有性爱的快乐。神让夫妻有性爱的吸引，然后有性爱的结晶，一个新的生命。而各位，这也很奇怪哈，我们一讲到性爱，我们会比较脸红，不好意思讲。可是我们一讲到儿女父母的爱，我们又很高贵的讲，就是好像，最让我们不好意思，那个性爱我们不好意思讲。可是性爱如果跟父母子女连在一起的时候，又变成非常好的哦。父母爱我们，照顾我们。我们需要知道，这是神很奇妙一个带领。各位，当你在上帝带领的婚姻里面，夫妻的相爱，不管是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有的性爱，那是美好。如果有传宗接代，生养众多，那是美好的。但是如果在婚姻之外的，现在很多人觉得，哦，那才是美好的。性爱最快乐的事就是不要怀孕，不要生孩子，不负责任。尤其很多男生，包括我们这些罪人，最怕的、最喜欢的就是跟女朋友上床，最害怕的就是女朋友怀孕。各位，然后带来就极多的痛苦，这个都叫做不负责任。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我们承认，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想十一二岁开始，性就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认识上帝的律法当中，能够有一个负责任，有一个真实的圣洁的爱。这个爱求主也帮助我们是快乐，但是这需要很长的等待。各位，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整我们啊。我们有性的能力和性对我们的吸引，大概十岁左右，现在早熟可能九岁八岁都有。可是当你能够，现在这个社会让你能够合法的、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在神的律法中，也就是家庭中享受性爱，往往常常是二十七八岁或者三十七八岁，现在婚姻越来越晚，四十七八岁。也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包括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各位，你有吃饭的能力那是更早，那生下来几个钟头就开始有吃东西的能力了。然后你几个钟头，如果你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你会非常愤怒，会大哭。我的小孙女任何一个时候都很可爱，那么任何一个时候都脾气很好，但是她只要肚子一饿，她能忍耐的时间我看不超过一分钟。她只要肚子一饿就开始哭，就开始越哭越厉害，不管是什么场合都会哭，这我们神给我们的天性。肚子饿了，我们的忍耐不能超过一两分钟，你慢慢长大一点可能可以超过一两个钟头。假如等一下我讲到两点钟，你可以等两个钟头，还可以忍耐忍耐。也许啊，陈牧师也许也很凶，所以你们也不能不忍耐。一两分钟到有一天，一两个钟头到再有一天，你也学习禁食祷告，可能可以不吃东西一两天。哦，简直是要命。各位，性这个本能，神却常常要我们一等就等二十年，这真是需要神帮助。我承认，各位，你们会不断的听到，对不起，以我对人性的了解，我猜，不用猜了，我想是真的。你们不但是听到，恐怕早就听到你们的男朋友女朋友跟你们讲，哎呦，何必等那一张纸呢？ 我们现在就彼此解决我们的痛苦，这不是很好吗？各位，那会带来更大的痛苦，那会带来羞耻，带来害怕，带来罪恶感，带来被控告，会让你一辈子都痛苦。我们求神帮助，我知道这很不容易。所有美好的事，在罪恶的世界里，神的安排都是要我们能够忍耐等候。每一件事，你要篮球打得很好，你需要忍耐等候。什么忍耐等候？你需要常常练球的忍耐和等候。你琴要弹得很好，你英文要说得很好，你数学要做得很好，甚至你电脑的游戏要打得很好，你要很快就会，你还是需要练习，需要操练。各位，我们在信赖的这个享受上面，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忍耐等候。这里的忍耐等候，其实教会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忍耐等候不是叫你，除了我们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小心，男女要保持距离，这一点你怎么小心都很危险的，但是还是要小心。另外有更积极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总希望弟兄姐妹你们的力气精力时间能够用在最好的事上。所以教会里面每一个正常的好的教会，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一样，一定有很多的活动让青年人发挥他的体力，比如说打球啊。我就直接跟各位讲好了，我们教会有年轻人跟我讲，康老师、康牧师怎么办？他本来不好意思跟我讲，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们男生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非常痛苦，看到女生就有那个欲望，然后那个欲望又不能发挥，怎么办？当然了，如果你愿意，你父母也愿意，我不反对你在中学就结婚，但是这恐怕压力也很大。各位，圣经没有反对的，我都不会反对。在中世纪的时候，在很多的农业国家里面，为了要那个早点有劳动的人口，十二三岁结婚的是很普遍。那么我们中国以前的北方，甚至有更早结婚的。这个圣经没有禁止的，我们都不会禁止，只是社会的风俗也会有一些压力。那我们就需要怎么办呢？各位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无聊的人，生活要很积极。你除了读经祷告、认识上帝、唱诗敬拜赞美主这些属灵的活动以外，你一定要有积极的有益身心的活动。教会也应该多让你们有，譬如说打球运动，这些都是，譬如说游山玩水，这些都是。就是我是求主帮助，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讲这句话，小人闲居而不善，人最危险的就是没事干，就是无聊。无聊在你在手机上，各位，你一无聊你就会去找那个色情的东西，人一定是这样。然后你陷在魔鬼的陷阱里面。我在这里我求主帮助我能够表达出来，我认识很多年轻人后来有忧郁症、有躁郁症，甚至有精神分裂，都是从他们在中学开始上色情网络开始的。那是一组黑暗的力量，最后叫你极难自拔。就算有一天脱离了，很多人我看到都还是住精神病院，而且三十几岁哦。我说这话，我只是希望这个痛苦不要临到你，这个痛苦不要临到你。但是我们人的罪恶和愚蠢就在这里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多警告，我们还是不听，我们还是犯罪。以色列人就跟你我一样，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我们的最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不想要上帝来在每件事上做我们的主，引导我们、爱我们，用他的智慧来把我们导入正轨， 而且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一个有用的人，喜乐的人，丰富的人，我们都不肯。那么神一直恩待我们，要教导我们，要带领我们归向他，以他为主，但是我们不肯。以色列虽然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也不肯。圣经就有一个描述的方式，描述以色列人如何惹上帝的愤怒，这个我们这几天都会讲，这是你们可能很少听到的。一个人，一群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如果犯这个罪，就更是被上帝如此形容，不是基督徒也是一样。因为任何一个人从他的存在，在妈妈的肚子里开始，从永远到永远，任何一个人和宇宙的每一片树叶，每一个原子分子，都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工具，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圣经有一个描述，我们是神的妻子。圣经用我们是上帝的妻子，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实在是很难了解。但是圣经用这个来描述上帝对我们非常深刻的爱，以及，对不起，我就说了，我们跟上帝非常亲密的关系。其他圣经也有用父子、主仆、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朋友、元帅和兵丁来形容神和人的关系，也有用一个字就是约，我们跟神立约是有亲密关系的。但是最亲密的莫过于说人，上帝的儿女，教会以色列是上帝的妻子。好，是神的妻子，这里就会有一个想，有一些神要我们明白的，是妻子，关系就要亲密。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包括牧师和学员在内，你是一个爱神、喜悦神，也知道神非常爱你的人。各位，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必须说，很遗憾的是，很多夫妻并不是相爱的，可是神是非常爱他这个妻子，爱以色列的。神爱以色列，圣经有很多的描述，最深刻的描述是在以西结书16章，讲到以色列好像是一个女婴被丢在路旁，没有人要，然后上帝看到了她，就抚养她，把她养大，把她养成亭亭玉立的一个美女，然后上帝后来就跟她求婚，就娶了她。神这样来描述神跟以色列、神跟教会的关系，就是要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都是没有人要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父母要我们，但是我们是罪恶的，我们是该死的。本来不是要活70、80年的，我们甚至7秒、8秒都不能活，我们甚至不能存在世界。但因为我们有罪，但是上帝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不管信主没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被上帝借着父母、国家、社会来养大。那么养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上帝的妻子，成为上帝圣洁、善良、美丽，享受上帝的恩典，也把自己身体献给上帝的一个妻子。哎呀，可是不信主的人从来不相信上帝养他、教他、爱他、使他成长、使他美丽。不信主的人虽然天天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从来不认识上帝，也没有侍奉上帝。因此 他们在拜偶像，那么圣经上就讲到说他们是淫妇淫乱。严格说他们没有很淫乱，他们是淫乱，因为只有上帝是养他们的爱他们的。但是不信主的人拜妈祖，他们去拜其他的假神，而且很虔诚地拜他们，所以他们不忠于上帝。不过圣经不太多讲外邦人拜偶像的罪，虽然有讲，我们今天尤其讲，圣经讲的是比较多，讲的是我们基督徒以色列人的罪，那个罪就是，各位这真的很难听哦，就是犯淫乱。以色列人被上帝养大了，成为上帝的妻子，他们却不忠于上帝，不爱上帝。以西结书十六章讲，他们就把上帝给他们一切的，包括美丽的身体，包括他的金钱，上帝给他的财富、知识，一切通通都给了偶像。那么圣经讲就是以色列好像一个荡妇，这个荡妇比妓女还要下流。以西结书十六章讲到说，妓女是跟男人睡觉拿男人的钱，以色列是跟偶像睡觉把钱给偶像，就是等于花钱养男人。那么上帝就非常的愤怒。我刚才讲的是以西结书，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何西阿书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是传道，有人可能要做神学生，有人可能将来要做神学生。神学生、传道人、牧师，你都听到神说你去跟人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去见证主，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去为主受苦，无论得时不得时。各位，你大概永远想不到上帝会对我们说什么。我先提几个你绝对想不到上帝对你说的话。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给我。各位，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会想到上帝要你杀小孩吗？你大概绝对想不到上帝会对你说，又是也是对亚伯拉罕讲的，亚伯拉罕，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很多基督徒对基督教所讲的最基本的我们都很陌生。我们通常讲到要孝顺父母啊，要爱护儿女啊，每个教会都这样讲，这是没有错。但是有个前提，你要真能爱儿女，你要真的能孝顺父母，你的前提是你要为主撇弃你的父母，献上你的儿女。也就是神要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在出信的时候，神要我们认定一件事，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儿女也不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你的事业，一切我们应当做的美好的事，包括孝顺父母、养育儿女、好好读书、好好做事、好好赚钱、好好养家、诚实工作，通通要建立在一件事，就是我认定耶和华是我唯一的主，唯一享受喜悦的对象。如果你喜悦你的妻子多过了喜悦上帝，那就是偶像崇拜；如果你喜悦了你的儿子多过了喜悦上帝，那就是偶像崇拜；如果你孝顺父母多过了听耶和华的话，那就是偶像崇拜。这一点教会不太敢讲，但是我要在这里提出来，神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一个人的要求就是，我是你唯一的主。我们唯有把上帝当作唯一的主， 你当然可以问为什么他要这么霸道，因为他配，因为他创造了一切，管理了一切，拯救了一切，审判了 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他的，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之外，你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聪明、智慧、美丽、健康都是神给你的，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神造的，你不是自己的人，你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上享受神、荣耀神。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知道我的一切的美好是来自上帝，神是绝对掌管万有的主，我们对神的感谢，我们对神的敬畏和享受和喜悦都会是虚假的。求神帮助。好，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想象，因为我们当中这么多人绝大多数是没有结婚的，你想象你有一个很好的丈夫，我们假定我们都是女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丈夫，我们是被他爱的，我们是被他抚养的，我们是被他宝宝的，我们应当在他身上得到最大的快乐，他也应当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快乐。就好像你想到你的最好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或丈夫或妻子，好，可是我们的罪恶让我们难以想象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会觉得，哦，我一想到上帝就好快乐，我一想到主我就好敬畏哦，上帝的确是我的一切。如果你是这样，我很感谢主，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教会常常不是如此，以色列人不是如此，以色列人教会和你我一样，我们都有一个毛病，我们非常喜欢我们丈夫以外的人啊，这一点哈，各位又是在这里你们不太能够了解的，可是结了婚的人常常就能了解这个。一个做丈夫的最应该爱的是自己的妻子，可是常常不爱自己的妻子，爱谁呢？爱小三。就是我们常常对罪恶的事有最大的快乐，这真是要求主怜悯。那么当我们对我们的丈夫不忠实，对我们的神不忠实的时候，神是非常愤怒的，神要把这个愤怒要表达出来，神就给了何西阿一个难以想象的工作，就是要他娶一个淫妇，娶一个荡妇。各位，我刚刚说了，你会听到上帝叫你杀儿子离开父母吗？你会听到上帝叫你娶一个荡妇吗？你会听到辅导牧师说你去交一个林森北路的那个女孩子然后做你的太太吗？你要交一个那个妓院里的那个名妓女？哇，神要何西阿做这件事，也就是他要去娶一个妓女。第二节，神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所以先知真是不好做，其实不是先知不好做，基督徒不是神的恩典，不能成为基督徒。注意那个初次，第一次。哦，我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神对你说话，你听到什么？第一次你参加教会的聚会，你听到什么？一定都是好话。哎呀，耶和华很爱你啊，耶和华宝宝你啊，耶和华看顾你啊，耶和华的眼目在你身上啊。我们大概会想到说，那个严厉的话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那是等到我们比较成熟一点，神在讲这话。耶和华第一次跟何西阿说的话，各位，你如果听到上帝讲这话，你会吓死。上帝对何西阿说，你去娶淫妇为妻。好吧，也许我们当中 有些男生喜欢跟淫妇上床，但是也不是娶淫妇为妻。就是何西阿怎么听这句话呢？各位，神的话是求主帮助我们，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实在我们人也是很难吃得消的。所以我们，尤其我们罪人，这是一个蒙恩的人，神要何西阿说出上帝的话，把上帝的心表达出来，就叫他娶淫妇为妻。然后下面呢，那对一个男人来讲就更难了，因为他娶的这个淫妇，这个淫妇在结婚以后还是犯淫乱。你不但要娶这个淫妇，这淫妇呢跟其他的男人生的孩子，你也要收他为儿女。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说，我将来我老婆必须是一个荡妇，然后我老婆跟很多男人生了很多的小孩，然后我也很爱她。各位，何西阿要表达出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都是荡妇的儿女，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孙都生在罪中，活在罪中，死在罪中。除非你被上帝呼召了，你离开了罪恶。好，这一切就是要何西阿来表达上帝的痛苦，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哇，我也真是，他居然没有讲，第二节到第三节没有讲，何西阿就挣扎了很久，就祷告了很久，就进食了很久，就跟牧师交通了很久，就怀疑了很久，这是不是魔鬼的声音，然后痛苦了很久，就不吃饭，就想要自杀。圣经上都没有讲这些挣扎，圣经上就讲何西阿就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篾，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的名字叫耶斯列，就是耶和华要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个要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要说，以色列人要耶斯列是分散，被耶和华分散到各地了，就散到各地去。散到各地可以是一个处罚，可是当上帝赦免了他们，又拯救了他们以后，那个耶斯列的意思呢，就不是分散。这个你在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可以看得到，那个小字有说明，就是不是再是一个惩罚，而是撒种。我们的生活每一件事可以是被上帝严厉的处罚，但是只要我们悔改相信，神会再拯救。但是这里讲到神会处罚，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会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会从圣灵收永生。神说这些百姓会被我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神会处罚。然后第二个怀孕生的是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罗路哈玛，罗就是不的意思，哈玛就是怜悯的意思，路哈玛是怜悯，那么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如果你给你的女儿起一个名字叫做灵不可爱，这是什么话呢？灵不聪明，张很笨，会取这种名字吗？张不漂亮，张很丑，陈全身都很脏，会取这个名字吗？耶和华叫何西阿取女儿的名字叫不蒙怜悯，因为神要惩罚。各位，神的惩罚、神的管教，其实都还是上帝的恩典。 因为神在惩罚管教不理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理他，神就在断绝我们生活幸福快乐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想法，那种想法就是悔改。就跟浪子到床头精进，浪子到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就会回想他的父亲。我们真是不希望神这样来管教我们，可是很多人常常要很可怜的时候才回到神那里，那就很辛苦了。好，第三个孩子呢，在第八节第九节，这个孩子呢叫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孩子。各位，你爸爸给你取名字叫不是我儿子，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哈。但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不认上帝为他的上帝，不专心，不恒心，不带着信心，始终如一，越来越深刻的信靠上帝，以神为他们的神，所以神说我也不要你们做我的子民，你们既不要我，我也不要你，然后你看一看你没有上帝的生活是怎么样，没有上帝恩典的生活是怎么样。不过我们非常感谢主，在以色列人被上帝弃绝，也就是亡国被掳以后，或者是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遭遇，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离弃上帝，离弃到上帝也离弃我们以后，我们能够像浪子那样悔改，那就有福了。那么这个就是神的预言，神预言他的儿女，他的教会，他的国度，那些悔改的人终能把上帝的丰富再彰显出来。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就本来亚伯拉罕和撒拉是不能生的，因为神的恩典，他们就生出许多的子孙。我们基督徒本来也是罪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复活了，然后我们就有教会了，我们就有很多的人了，我们就兴旺了，我们就复兴了。我希望就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样，你认识了上帝，你的生活，你的个性，你各方面都欢喜快乐。但是不幸的是，当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又忘记上帝，我们又远离神，而且一再忘记远离神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神也丢弃我们。但是神的丢弃不会是永远的，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当我们丢弃神到最后受到神的管教，而我们回头的时候，这也是以赛亚书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罗马书都有的观念，就是剩下的那一点点余数的余民，又会带来千千万万更多倍的祝福。神会说你们是我的子民，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必对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我们悔改了，我们相信了。好，那么第二章呢，就在责备。这是第一章，何西阿书第一章是把何西阿所有的信息放进去，也是我们希望记得的，就是爱最后会胜利，上帝的爱一定会胜利。有一个神学家，他的神学不太好，但是他写一本书的名字很好，就是荷兰的一个神学家哈，叫 Berkauer， 他写一本书的名字是《上帝恩典的胜利》。我今天讲就是上帝爱的胜利，爱最后会胜利，虽然中间有很多的艰难。第二章就讲那个艰难哈，他要儿女代表父亲对这个母亲大大的争辩啊！你看那个话很难听啊。第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各位，这个写得很煽情啊。神要，如果你一直远离神，神要让你得回到你没有神眷顾的地方。第三节，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台湾同胞尤其在过年的时候特别显出来的，就是连我们以前总统李登辉先生是基督徒也说过这种得罪上帝的话，就是台湾的富裕平安是妈祖给的，这就得罪上帝。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一切的丰富，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各位，你不要忘记，你的聪明、智慧、美丽、成功都是上帝给的，千万不要以为那是自己的，或者是以为是别的，或者是运气，都不是，是上帝给的。当你不承认的时候，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前夫就是耶和华，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来。好，各位，这就是希望你们不要碰到的事，我们不要碰到的事，所有神的儿女永远不要碰到的事，就是我们远离主，我们在富裕成功中远离主。神怎么呼唤我们，我们都不回去，以至于神最后就用这一招了，让我们从他来的东西通通都没有，变得贫穷、赤身、可怜。那个时候才想到说，哎呀，我信耶稣的时候比较好。我看到太多的人了，他在很痛苦的时候他会来祷告，他会请教会来关怀，但是痛苦一过，日子一好，他又忘记。我们都忘记是主给我们这一切的。那么如果你逼着主要让你一切的都没有，第十一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止息。第十二节，我会毁坏他的葡萄树、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就是偶像给我的为赏赐。神会把这一切变成荒凉。神对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教会都有无比的爱、无比的宽容，但是在这宽容中，人一直不肯听，最后就是荒凉。在荒凉中，人归回了。你看到第七节的下头最后一句话，我要归回前夫。当你回到神那里的时候，神必定接纳，就是十四节，后来我必劝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到旷野是好像重温以前的爱情，因为以色列跟耶和华可以说在旷野认识的，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耶和华看到了我们，如同看到了摩西，如同看到了那个弃婴一样，就爱我们。在我们在旷野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让我们从极度的贫穷可怜中变成极度的荣华富贵。那么上帝就再赐给我们各样的 丰富，我们也会对上帝有回应。第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应声就是上帝呼唤，人就会回应，我在这里。当有人给你信息，你不应声，就表示你讨厌他，你讨厌这个信息。我们希望我们喜悦神，喜悦上帝，称上帝十六节为医师，就是我的丈夫。然后神会让我们永远的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永远的爱他。这也是何西阿书的一个结论，每一篇里面，每一章里面都有那个整书的结论，就是第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然后因为你归我为妻，我会把你们很丰富的，让你们的生活丰丰富富的，让你们永远丰丰富富的。这是神给神儿女的应许。但是在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甚至被神管教回到悔改了以后，我们还是会重犯这个罪恶。所以第三章为了要表达这种重复的罪恶惹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伤痛，他要何西阿再去爱一个淫妇。但是重点不是要何西阿痛苦，重点是要何西阿快乐。那快乐是什么呢？第三章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就祭偶像的东西，耶和华还是爱他，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被神的爱感动，能够专心的爱他们，像第五节一样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